Nyangji chimbo zhulten ni mi yang zhongni mhola chimbo ngab jia ta parkar tangong chanto shirmo do tumba tuji chanla shiang tsar lo ma yu sangkim chenru nyang lai khare kendo zhongbo mhola ma nambar jang chibji jia yun chen lin zun za ba jiao la mi jala shiang tsar lo jimi zun jin zunba de la wan panzo la ba simji yun dun zho hoye pan din jong ni rin bo chi rin chiu huar dun la mar shiang ts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般若摄诵回向大意，再将如是回向之胜利，这来分了两课，再将第二予以光说。予以光说呢分了两课，第一课就是得成一切宗之果之力，讲完了。那么下面继续讲第二课，得成清净般若蜜多道之力，或者说获得清净般若蜜多妙道之力。这呢分两课，第一课呢就是由虚空之与表圈无缘而入般若度数。第二呢就是若离无缘则道不尽自力。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如是回向之胜利包括呢得果和得道两个方面。那么其中得果就是从缘起趣事上看必然获得无上真等真觉佛的果位。那么由于不作一相而回向的缘故。那么这也是呢有般若为眼目引导其前无度等等皆成为真是般若蜜多，所以呢他决定去向一切众生之大乘，这个叫做得果之力，或者呢不期而必将得果。那么这个果就是指过般若或者就是一切众生，这是上一堂课所讲的前面课盘说说的内容。那么说得道，那么就是指得到清净般若蜜多的道。那么这个呢又从整面范面做现实，就是说啊，假使见一切法无有，那他就入了道彼岸数。道彼岸就是实相本觉之地，实相般若。以不住一相而回向，就会入到如虚空般的根本定当中，跟这个法界契合。由此呢，就成了般若波罗蜜多。因此呢，在得道之理当中，从正面说由无缘而入般若度数，从反面说如果缘离无缘而着相，那么这个道就不清净了。那么大家需要注意这里的无缘有缘要翻过来说，这样大家好理解，就是缘没有缘有，这个叫无缘有缘。那么这个缘这个时候呢要做动词来解释，不能理解成说缘，也就是愿的状态没有，或者说按这个韩语韩文来说着相住相趋向的状态没了。当然呢这个呢也有深有浅，结合在根本位侯的未来解释。那么无缘就是心无所住，心无所住就契合了本心的入了般若度数了。说到彼岸，按韩底来讲就是到家了的意思，已经出现了清净的道。那么从侯德威悲心立身这份来说，假使明白脱离了这个无缘住相坐相而行，那道就不清净了。不清净就是残杂了坐相的度，就像前面讲的入世杂都妙世之眉为佛说白法又愿亦如是，那么度就是坐三轮相。譬如《金刚经》所说，坐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就是有度了。他会这个落到优位因果、优位法里面，住在边上面了，这就使得道不清净。这一分呢，纯粹就是无明烦恼里所做的。那么道不清净，就出现了然无度数，不是真正的般若蜜多。真正的般若蜜多，就是道彼岸的，而他的方向 是往生死当中走的。因此呢，反面呢可以看到，如果脱离了无著或者说不着相的修法，那这样子的话呢，道就不清净了。那么这样正面反面比较，就显示出如果不着相回向，那必然在道上获得清净波罗蜜多的名称。那么清净就是不夹杂世间法，夹杂世间法就叫做度数。那么这个波罗蜜多是道彼岸的，以这样的道一定回归本体，到达真等觉的地位，所以叫做清净波罗蜜多。这就是不住相回向的大利益。那么下面我们首先讲第一课，由虚空自语标签无缘而入波罗度数。那么佛陀亲口这样说道：何时有位无为黑白法，智慧淬破程序不得死，世间所为如以会读书，虚空何处不住与此同。那么全智老人家这样解释：何时对有为无为黑白所舍一切法，以地观究竟思想智慧淬破而灭除相之后，明见必登正实中成理和向着心经未成许不可得，而何处无有之意事，时间中成为如般若度数。譬如虚空无自体故，色毫不依他法而住，与此相同。那么这段释论从四个方面来了解它的含义，就是观察者、观察对象、观察的结果以及获得名称。那么其中观察者就是地观究竟实相的智慧，观察的对象那就是有为无为黑白所摄的一切法。原先我们以为诸法按照先现的那样实际存在，认为实实在在先现那样真是有实体，有这么一个实有的东西，以为呢心前有许许多多的法，而且呢有些就是因缘作称的有为法，有些呢是非因缘所作的违法，还有这个黑白法或者说善法恶法等等诸多法。那么总以为他们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是真实的一个东西。然而呢用观察究竟实相的智慧去审视它，观察的时候却发现一个个都被摧破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一个个发在心前呈现为一个一个相，那么我们凡夫以为就是有，所以呢心里有执着心，认为有这个法有那个法的存在。当然呢在明眼识数的当中可以这么案例，但是呢现在对相的认识不是从明眼去案例，二是呢要看究竟实相，他在生意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相存在，有没有这么一个东西是实质性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样观察的时候，一个个都站不住脚，在这个生意智慧的金刚处面前都化为无有的，这个叫做淬破。那么当它消失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了，它会脱掉相的执着，这个叫做灭除相执了，之后就见到这是当中成立的法一点点也没有，压根就没有个法的存在，或者呢正是当中的相的心经一点也没有，全无所住，这个叫做大空心意。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有为法无为法或者说黑白所摄的任何一个法，在正是当中任何地方去寻找都没有个所住或者说一个存在，就发现实际就是不可得的，没有的，不存在的，是大空性的。那么见到一切法一切相都没有，这个时候就成为入于般若波罗蜜多数当中。名称里啊波罗蜜多非常重要，就是到彼岸的意思。那么正现的相在究竟观慧的境界里面一个也没有，所以这个叫做初实见，有相名自见，无相名初实见。那么有相是此岸，无相是彼岸，这个时候已经入了般若波罗蜜多之数，属于这个凡尘里面的事，算这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叫做入般若度数。那么譬喻一也类同啊，就是虚空指任何一个法在正式观察的时候都没有自体，没有任何相的存在，由于没有自体的缘故，不存在以他而安住的一个情况。譬如说名言当中来讲，这个被子以坐子而住，凡是一个法都能照到他，能发现他安住的一个情形，他 以一个法而住。然而呢，这个虚空没有体，它以什么而安住呢？找不到它，不可能发现虚空待在什么地方。那这就是譬喻世间以为有的这个法，实际观察的时候了不可得，如石女儿没有这样的相的存在，在任何处都找不到它，在万法里任取一法会发现它没有住处。为什么呢？无体之故啊，而不是像显现的像那样真是有真实存在。实际有就应该找得到，找得到就应该发现它的安住方式。但是呢，实际观察的时候丝毫不可得，哪里都没有它住的情形，或者说存在的方式。因此呢，要彻彻底底离开相字，不必以为还有什么什么相的存在，这样就会弃入无相之心。对此证知了以后呢，就如般若度数了，在后头会看到任何相都知道这是假的，所以呢，内在的心不会驻足在这上面，不会作相的。这是侯德威以般若眼目摄持三论不作相的修法。所以呢，做任何事都知道呈现处的相就是一个假相，心呢再不回去计较，坐在这个上面了。那么说到这个心境啊，是指根本定中智慧心道的一个地方。但是根本定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境啊，并不是智慧看到了什么所谓的黑法白法特定的一个相，或者呢有为法无为法特定的一个相，或者呢根生其界的法等等的存在的一个相，未曾立志的相也没有，内在心是刹那的相也没有，总而言之什么相也没有。如果有黑法成为心境，可以说正是当中有个黑发的东西存在，但是没有。同样如果有男人的相出现，可以说存在湿发的一个男人，但是也没有。如果有长短方圆等等的相出现，可以说有长短方圆等等，但这些都没有啊。或者说有东南西北的相吗？也没有啊。有山河大地的相吗？也没有啊。所以呢，所谓虚空分碎大地平成，一切根生其界的相全都消陨无余，真实当中没有。这个叫做相字心经未曾虚不可得，所以要寻找它哪里也没有，这个叫做何处无有。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我们的虚妄行识见到的相全都是假的，真实当中没有，它的发心叫做空心。那么这里是说先见的无相的空心，就像这个梦中仙林林中中的相，心乃一无所有一样，心乃好比这个根本位契合着诸法的思想，在这个当中一无所有，那些全都是假的。所以呢，就是悟道者心乃说啊，绝后空空无大千呐、了无一相可得呢。虚妄识牵现的相全是假的，这个叫做相而非相，一切相都是妄相。那么以上我们解释了这个相字心经为程序不可得的含义。那么这里有全智老人说到世间中成为如般若度数，这个就是鉴别不是生意当中，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即非般若波罗蜜多，是名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说啊，生意当中无名无相的，没有能如说如的，怎么叫如呢？没有说啊，怎么叫做如数呢？没有此岸彼岸，中流也没有呢，哪里有道变呢？那么同是一体当中何有来去呢？所以呢，在圣意当中呢，就是绝名离相的，谈不上什么。所以呢，所谓这个父母说声口之能挂墙壁嘛。然而呢，在世俗名言当中落在相之众的心，可称为次岸；离相无止，可称为彼岸。从迷犯悟，从错乱回归正实，这个叫做入般若度数。这个数字啊，就是同于前身现佛所信的路。如入数就是如生六了，这就是无入自如，无道自道，称之为入般若度数，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第二课，若你无缘则道不尽自理。那么佛又这样说道，若念我当行此佛般若，度多那有出苦诸众生，其众生想名分别菩萨，此非行此最深般若度。那么全智老人家解释说，谁有悲心摄持而为灭处，有着相而强，我当行此甚者 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外流着相之处，且有度多那有他出苦由亲的单作之心，如是其自他相续烁舍众生相故，成为着相分别菩萨。如是则非行持殊胜般若度。那么这一段是阮书仙证明什么情形叫做着相的分别菩萨，其次呢证明这不是在行持殊胜般若波罗蜜多。那么说到菩萨，他的确具有上求菩提悲心拔苦的这一份，然而呢由于没有灭掉作相的信心，所以叫做作相分别菩萨。那么我们要从两方面去认识。那么论师当中说，有悲心色者不然有情苦，发起的唯一的誓愿，然而呢由于没有悲般若色者，仍然流浪在作相之处。那么二则后面就是讲这种菩萨的一个缺陷，就是说他没有除掉众生相，这个呢又包括这两个方面，其中前一句是说没有去掉行持者自我的众生相，而后一句是讲没有灭掉度无数有情的众生相。那么这样有我相有人相等等，这个叫做分别菩萨。金刚经上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那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他并非行持殊胜般若度的立相行善的菩萨，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书仙呢自放弃了我相的相，是指没有灭掉以着相的方式，心里想我要行佛的般若波罗蜜多的行为，心里念念着我要信，这就留于着相处了，不着相就住在本位，不以趋向自心产生妄念的波动，那么这个牛就是不受本位往外流浪了，这个时候已经脱离本位了，落在又为因果或者说时间年头里面了，所以呢所谓坐相迷时间。那么再者，对说度的由情中有一种我要度很多很多那由他遭遇苦的众生的单作心，这就有了这个人相。立身的时候不是立相而行善，二是有自方我要心最高的般若度，以及呢他方呢我要度脱无数众生，那么这样有我相有人相的缘故，就弃了自他方面的众生相，所以叫做坐相分别菩萨。大家清楚，菩萨全程就是菩提萨埵，有求菩提度众生的勇猛心，有悲这一份可以成为菩萨，但是他是去相弃了分别相的菩萨，不是在行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金刚经里讲到菩萨坐相即非菩萨，就是从这一点说的。那么我当行持甚者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外流坐相自处，那么注意外流两个字，这个叫做贫子不归家，波罗蜜多是道家的意思，一气心我要修佛的般若度，有主体的我就做了我相，认为是特别崇高的我，或者呢有菩萨勇猛精神的我，那么这样心坐在相上面，这个叫做外流，就像这个幼稚漂泊在外没有受本位一样。大家需要明白，本位就在当处，波罗蜜多就在当处，心一切心不着想就是波罗蜜多，所以呢所谓终日度生终日无度，何德位的菩萨以此为根本，终日度生是不落断变，不住在或大空或者极灭变当中，那样不弃用就成了死的，然而呢又不着度生想，这个叫做终日无度，或者说终日说法终日无说法的我，那么尽管说而不做我相，这样才住在本位里面，不会跑出去的。如果一念执着我，那已经落在阴影里面了，脱离了这个本位，往外面跑了。所以呢，所谓暂时不在，如同世人，一下子就出去了，就往外溜了。这是错乱，这个叫做外溜着相之处。那么着相之处就是生死， 已经落在迷乱诱惑法里面了，心中起了坐相的念头就不符合实相了。那么大家注意，坐相分别菩萨意思就是由于没有定中见法性，这个心就死不了，做什么都是我相人相，而不知道相是无有的，不必分别。那么没有见法性就是死不了这个心，见了法性的确就像上面所说，有为无为，黑白一切法，正实中一点也没有，这是一个妄想，实际就是一味的大空性，什么法也没有。世俗里现的法就叫做法而非法，相而非相，是假的。那么亲真亲见过一回，那么心死了，就再不起虚妄分别。那么对于没有的东西计较执着，所以叫做坐相分别菩萨。分别就是虚妄分别，由这个虚妄分别产生各种的错乱，知道法不可得，就没有那分别写下来了。要点就在这里面，关键要知道相空，离开相字，相就是指妄识前的一切的现象，这也是一个相，那也是一个相，总而言之，心是就像梦一样，回处苍苍，断断黑黑白白，没错，过去未来，此方彼方等等，各式各样的相，这些相都是那虚妄的现象，正现的时候不可得的，当下不存在的，在根本为清净这个法性，就是大智大悟了。那么后得为对此呢，不起这个分别，所以它是心而不作相的，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如果是心而作相，那不叫般若波罗蜜多，它不是般若最上心，以作相之故，原因很清楚。所以呢，关键要看到，但有悲或者说但有方便一分，没有般若一分是不信的。没有任何处世间般若蜜多的道，那么心还是作相的。所以呢，只有方便和般若并蕴，才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上之性，应当如实认识。那么信一切三都要以不住三论的般若来摄持，不管是布施、持戒、安忍，还是精进、禅定等等，都是如此。下至穿衣吃饭、心住住卧、迎宾送客等等，都是如此。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怕出现染污的毒素，成为不纯的善。所以呢，我们在信一切善的时候，都要立相，不要因坐相而失怀清净的善根，成为这个善有变或者是寂灭，这样这个有机一变的因。心一妄动，没有住在本位上，这个叫做脱离了众道，已经落在边子道上面，那都是呢贤道，那都是恶道啊。比如说坐在空边上，那就受一个四定四空，就住在这个即便了。如果以为由这个由那个存在起了这个着相染污，那就堕成忧为因果，成了忧变的因素了，成了三有变的一个迷乱的法了。这些都是呢脱离本位，出去流浪，跑到着相里面去了，不是往一切众生的方向走，所以都要禁止的。这个一起来就有毒素，道就不清净了。所以大家了解的，当年这个梁武帝坐相的心很重，他对大魔祖师说啊，真一生见识度生做了多少多少的功德。那么当时大魔祖师说啊，你那不叫功德，这是优柔因，人天效果。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住相了，福德一下子就染上了度数，成了三有的因。那同样雍家大师说啊，诸相布施生天福，也是这个道理，他就成了这个人天效果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以诸相的心就成了分别菩萨，不是般若菩萨，他成了非般若蜜多，因为达不到彼岸，他是得到不清净，又诸相的毒素，成为沦落三有的因素。所以呢，心这么起一下，这个福德的品质就变了，就专在三有上成熟了。这就要懂得世事不能离无住的道，也就是《金刚经》所说不诸色身香味触法作布施。同样就说到，若菩萨同达无我法者，如乃说明真实菩萨等等， 强调的就是清净的一个道，所谓立相修善，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三课，辗转正上之印，三界。这呢分三个方面，一就是性质胜利，二就是不性质过患，三就是事故教诫与佛母般若有信心敬气。也就是说，大家需要明白，是般若的修持辗转正上，最终快速成就大寂静的涅槃的因，那就是对于般若波罗蜜多的一个圣界，它是根源，圣界就是三法的根本。那么结合般若度的修持来说，就是对于般若波罗蜜多之意的一个圣界，它是关键的因素。有了这个圣界之后呢，其心其欲其精进，那就会一直有力量住在般若的修行当中，不会流落到其他道里面，直接去向一切众生的大海。所以呢，它是辗转正上般若修行的根本因素。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般若度能否发起，能否正上，能否不断推进，能否最终达到圆满，全都取决于圣界。那么懂了圣界为根本，欲为元气的素要，那么大乘菩萨后得为就自立于圣界的修持。那么我们知道它的重要性后呢，按照佛的开示，要分三部分去了解去去入，也就是对于般若波罗蜜多之意，心众的殊胜利益，不心众的极大过患，正面反面都需要了解。了解后呢，教诫对于能出现佛智慧的母亲，殊胜般若波罗蜜多，要有信心发起百倍精进。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已经在力道上，已经在元气上任性了，他会发起勇猛的精进心，来取得对于般若波罗蜜多的圣界，由此作为道的根本基础。那这个问题呢，就像当年常提菩萨对寻求般若波罗蜜多的妙意有极大的信心和精进，之后呢能够迅速成道。他一听到这个法雄大菩萨讲无来无去的妙意，当时就已经证了多少三门们呢，由此呢速得成就，可见信心极其重要。那么这三课的学习要把握去入般若波罗蜜多修学的元气关键因素，心欲清三环节，也就是把心欲清善要诀放在特别的般若度的修学上面，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的心怎么去入般若度的修学上面呢？这个呢不能勉强，一定首先要发起圣戒，之后呢就其心其欲，然后会有非常大的动力，出现日日夜精进的力量。所以呢这三课要说的就是这个元气之道。那么其中前两课就是发生生界和欲的根本，要确认对于般若度发生生界的必要性，一定要观察内在心上正面翻面的一个缘起。也就是说对于极中大的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的法意，内在心上呢有正面翻面两种走向，如果心中它会发生极为殊胜的利益，能够迅速成佛，如果不心中它，甚至呢就舍弃诽谤，那会出现极中大的过患。那么衡量这两方面就知道缘起的厉害了，之后会产生深刻的理解，我一定要对于般若度发生圣界，这是极关键的因素，那么有了它才能成佛，没有了它绝对不成佛，如果往反方面转，那绝对完蛋了，一切佛法都会舍弃，将到无间地狱受无数劫的苦。那么这一分是配在般若度上，对于这个缘起依过的三人性，看到他的级别这么大，心里就开始重视了，这个就叫做取得圣界。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对般若波罗蜜多之意发生圣界，自己对此有一种不可堕的信解，这以后才发现般若度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它就没有根本了，有了它就已经建立起根本了。那么之后呢有信心呢会发起欲，想求得般若波罗蜜多的法意，就像这个常提菩萨那样，那么有了欲就会百倍精进的拼命去干，这个时候就有了精进，那么这样 就连到后面教诫对于佛母般若有信心有信心。那么佛母般若这四个字很重要，我们想去证佛果现证佛智慧，就要知道佛果的母亲是谁，就是般若，没有别的。所以呢，得过必须具因，那么佛母般若波罗蜜多是生他的因素，像成佛的话这个最重要了，也因此呢对他有了信众就会有百倍的精进。哎，这是第三课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是开始次第解释。那么首先讲第一，信之胜利。那么经文上这样说道：菩萨王悉心语发心时，行波罗蜜先善巧无疑，听闻遂迹，比起道士相，以此降述正德及菩提。那么全真老人家解释说，毛菩萨王须与诸游中修行时，于此深深般若波罗蜜之意，由闻此四为等门而行，彼等生于此时间后，以殊因自力成了于般若波罗蜜之意善巧，以及于彼无疑后才闻此教，彼师父便即可降，我已见道士了，其道士相以此因讲速瞻大寂经菩提。大家笑明白这一段就讲了大乘菩萨圣心般若法教的三世因果的一个联系。首先从前世说，菩萨数世堕身在诸有中修法性，得以深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法义，做了闻思修等法性。那么这里说闻此，就是指听闻后把文句和含义认识在心，说到思维，就是对于般若的含义做多方面的观察抉择，迁出这个疑惑。那么这里说到等字，就包括修习，比如这个观空，或者呢修其他的资分。那么由于苏轼的熏习力量在此时已降生，那么过去因众的力量很强，一接触到般若波罗蜜多的法义就能够善巧，而且内在心里没有任何疑惑，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这就表示根性很好，过去熏习过的缘故，成了立根者，那么一听就对于这一套般若法义非常善巧，很熟悉的。究竟圣般若如何，猴得为般若性如何，为什么人法而我空，本性如何等等等等，一听呢就很善巧，能抉择，能了断，能修习，这个叫做善巧，而且没有任何疑惑。那么相比下，大家清楚一般人前世没有种善根，听了这样般若空心法，他会恐惧疑惑糊涂，感觉呢格格不入，表现出很钝或者说邪的一个根性。那么邪的根性会排斥，甚至呢诽谤，钝的根性很难接受的。这个根性不适宜良师的一个问题啊。譬如有些人对于这个人天善道有坚固心智的力量，然而呢听到声声般若就表现得非常麻木，不知道什么意思。而有些人呢恐怕还有几十世几百世才能达到能接受般若的一个程度，这说明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那么如果前世穿习好了，对于般若做了这个法心，他的根性很利，一听到就能善巧，无有疑惑的。就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六祖大师，就是即离根者，他听半卷般若经就了然于心，再听半卷就大智大悟。那么像这样在此时问了般若经教的当下，他心中就会认为我见到了真正的道士，回去道士相，以这个因，也就是说信奉般若为道士为出生佛的根本，他就会一心自持，一心修习，以此呢能够速证大寂经菩提。那么这就看到前世种善根，此时一闻到般若经，马上就会发起极度的信心，因种受持的心，定待奉献的心。那么这样按照般若教来修持，就能够快速证得寂经大菩提，也就是成佛的意思。那么说到大寂经，就是指去除一切的妄动， 到达永远安宁之地。所有生生灭灭的法都是呢有妄执人法二我起了这座心，由此呢从印子国接连不断发展出无数虚假的轮回妄动或者出息两种生死。那么如何还归呢？只有这个心收般若并修持，那么了解的诸法本空本来没有，就开始弃掉对法的妄执。那么这样从资粮到诸间诸间起修到完成佛果为止，一切妄动会全部消失，到了一点点妄想妄动都没有的一个境地，这个叫做大寂静，已经超过了人天和消沉的果位。大家清楚人天远离了很出众的恶趣窟，暂时得到身心上的一个喜乐，那么这不算大寂静。为什么？因为轮回的风浪还有一阵接一阵的卷来。那么同样消沉涅槃也不算大寂静，为什么呢？虽然证到优乐的苦和苦因寂灭之地，但是呢自脱出分短生死还没有彻底脱掉边一生死，所以呢在消沉生者身上还有无明习气地无漏业以及呢边一生死，没有真正达到生灭灭一寂灭现前的一个境地。所以呢只有行受大般若去掉一切人法而知，连二趣妄想分也全部消失，这个时候才回归到大菩提本来之地，之后没有丝毫生生灭灭的法，这个叫做大寂静，它是行受般若的最终结果。所以需要明白心的殊胜利。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课，不心指过患。那么经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王希秀心是佛，那有他，然不心受佛之般若度，问候以彼笑辉，起持法，其以成无规则，取阿鼻。那么全智老人家接着说，何者王希修行自是，与多那有他佛说成是供养而积极的福德，然而若以大乘之生迷矣，生者如来之般若波罗蜜不信而没有发愿得彼的话，现在才闻到甚深般若波罗蜜以彼笑回者，于此甚深殊胜自法有三门之邪心作摄气而不作恭敬的，以七色蔽故，也就七色呢善事诸佛说之的一切法，随后成了五生法可归，彼则堕入无间地狱，在很多时间成坏之劫中持续受苦等，经中说了无量过患。那么一次呢相反谈到，虽然积累了很多福德，但是没有对于般若波罗蜜多生信心，会导致怎样的一个过患。那么这个问题也要从善事看清整个历程，就是说前世修行的时候注重修福，在多个哪有他那么多那么多的诸佛面前诚实供养，哎，修尽了非常大的福德，但是没有修慧。大家清楚啊，慧是严谨，复是受用，如果没有严谨，光是有这个受用，那么人受邪念的智慧就容易堕落，所以呢向复后往往会堕落。那么以有了智慧的眼睛，虽然现在富不大，但是呢由于他的眼光非常好非常正确，就能够一直往上升。那么这样心受般若，他就能够辗转正上，哎，生界的作用就在这里。由于有眼睛开了见解，这样不走错路，逐渐往上升，就能够逐渐在断章取之正夫正慧等等方面行进。所以呢从富慧两者来说，宁可缺福不要缺慧。为什么呢？慧是根本，缺了根本，光是有福，那么这个福啊跟颠倒的心合合，容易堕落。所以我们要看到缘起的发展进程。那么这里说这个人前世修了很多福，但是呢他对大乘深深迷迷的佛般若波罗蜜多不相信，从而呢没有发愿要得到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缺少这个缘起。到了今生一听到生生般若度的时候，由于智慧小，对这个生生的法就有深刻于三门的邪心做摄气。比如说身体 不对他恭敬，口里说这个没用，这个我不要等等，那么心中呢起邪见，否定、诽谤、拒绝等等。那么由于般若实在是太深重的一个经，它是佛母，也是呢善是诸佛道的信要，以对于最深深最根本的般若佛母之法舍弃而不做恭敬的缘故，就成了舍弃三世一切诸佛了知的一切法，之后就成了无归者，无归就是没有生法之归了，本来要归依生法才出现一切安乐之道，才能从中还归法界，然而呢他对圣法不行受的缘故，就成了彻彻底底的无归者，那这样就直接往无间地狱走了。那么今生就这样结束。他的后世呢，后世的结局那就是他将在很多很多尘坏之界，也就是许许多多的大劫里面相续不断的受苦等等，有无量的果患，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讲第三课，思故教诫与佛母般若有信心敬敬。那么思故就是承接前两课的认识，就是说了解了对般若生信的殊胜利益以及不幸的严重过患，知道特别厉害，所以呢面对无上尊贵的般若母，应当呢以信心敬敬，可以达成很大的利益，假设没有信心舍弃般若，就会造成极大的亏损，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就佛做教诫的时候这样说道，是故于真佛子书生旨，于此佛母应其圣心心，譬如上人一到珍宝洲控尽其武，吐犯不引理。那么全职老人家接着说，于此心则有殊胜大利，不行者过患很大，如是自故，若与处争佛者殊胜之，则引信中此佛母，此是彼则无者不胜的不公因故。那么一层一层啊做解释。那么说到这个，于此心则有殊胜大利益，不行者过患很大，如是自故，这个故以前就是利用，就是说对于这个佛母般若弃了这个生结心，就有极殊胜的利益，不行受摄计就有极大的过患，缘起上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存在。那么对于迷失在幻象里的自心佛来说，他面临一个极大的关头，当遇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教法的时候，在这个缘起殿上如果行受，的确能够迅速效业开慧，民间道路降获的佛法中的无数珍宝，能够迅速到达大寂静之地，拥有最极无上无等不可思议的种种利益，也就是成佛了。如果对此起了不幸的心而这个设计，那就丧失了从轮回中到达彼岸的作行，那将永远沉溺在苦难之地。由于对真如之法起了诽谤心、恶心，会使得他的心完全闹乱、扭曲、错乱等等，那么陷落在深不见底的无间地狱大苦去，所以呢缘起上不能愚昧啊。那么以这个缘故，如果我们起了很大志愿想庆之出生到佛的殊胜智，也就是一切宗旨，那就应该行受佛母，我们要成佛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佛的母亲，如果行受佛母把它受持在心，那自然会出生一切宗旨的佛，因此呢对于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绝对要生信心，只有生信心去入才可能生思想到达一切宗旨之地。为什么？因为啊般若波罗蜜多是现前佛之无者不生的不共因，全职说无者不生要这样理解，就是说断二障现二智只有般若才能做到，其他前无毒入盲凭自身无法到彼岸，由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摄智才能够正式成佛。原因很简单，二藏都是无二先有，弃了妄执，没有人我执着人我，一次就起烦恼障，没有法我人为有法我存在，由此起这个所执障。哎，它是由无明力起的。那么般若是眼睛，只有见到大空性，没有人我法我存在，才能从根源上断掉 人我者和法我者，由此来灭掉一切二者所生的二障。那么二障一灭，本具的智慧一现前，如所有智，今所有智，无二了，这个叫做一切宗旨。所以呢，一切宗旨的开发唯就要靠般若，般若它就是核心，它就是根本，没有般若度的色智，光是行持布施等等的法，无法消掉二障。消不掉二障，这个二智不能开发，那就绝对到不了一切宗旨之地。那么从这里能体现般若的确就是佛母，就是成就一切宗旨的不共应。那么这样才知道必须对此生信心，否则没有成佛的可能。而且大家需要明白，修习佛道以般若为中心，这是从始至终要观测的。就好比这个军队以驻帅为这个中心，其他都要辅助驻帅，是他的眷属，在这个驻帅的奢侈下才能够歼灭敌军，获得胜利。那或者像这个般若八千颂里面说说，其他大大小小的河都要随恒河而入大海。恒河表示般若波罗蜜多，它是通色性、向导性、根本性的。其他江河好比道的自分法性，那前五度等等无数法性都要以般若色智才能进入大海。大海必须究竟一切宗旨，那这样才知道般若为佛母的含义。那么说到这个不共因，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相对共因而说。譬如这个道宗和这个水土等等合合生出这个道果，那么道宗就是道果的不共因，水土等等就是共因。也就是说道宗唯一生道果，而不生这个麦子等，那么水土等等跟什么配合就生什么，它就是稻子啊麦子等等的共同因。和这个稻中合合就生稻子，和这个麦中合合就生麦子，所以呢种子是特别的因。那么出生一切种子的不共因，那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由它才能出现佛的智慧，没有它就不生佛的智慧，所以它就是必具的因素，不能缺少。既然要求佛智慧，当然要对能产生它的不共因发生深度信心，才可能修持此因而得证其果。如果对他不共的亲因都不生信心，那就断绝了这个众心，无法发生佛果。所以呢，在成佛的道上，般若成为信要，它是一切道的根本，是助要、统帅等等。所以呢，譬喻为严母啊、母亲啊、向导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这里全智老人家又这样说道，现在已与包周办的如来教室因续作有果。那么接下来就说到，在我们遇到包周班如来身教的这个时候啊，需要做有果，也就是在遇到因缘的时候呢，要为将来着想，让他结成妙果。为什么呢？因为啊，佛陀身教就是无边利乐的根源，遇到身教就像已经到了包周，在这里可以采摘到从先前到究竟的无数功德妙宝，而且般若就是这里面的根本。一旦心说般若，开了这个眼以后，会发生无量无边的利益，由此能断二障、发二智、自取佛果。既然无上佛果、无量无数的功德利益都会实现，那此前一切道上的利益当然能够得到。所以这个就叫做已经到了如意宝座。那么这个时候要对于般若波罗蜜多教法为根本的一切圣教，或真谛，或自分，或前心，或正心，日日夜精进努力，最终都要回到般若的根本上来完成佛道的。那么这样日日夜不断的用信心在般若波罗蜜多真道上信进，摄取大意，将会实现极为不可思议的殊胜果，而使得人生不空过，为将来做了很大的过力。这是从正面给我们重要的一个教诫，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全智老人家又这样解释啊，说道，譬如中上人到包周后，先欠的物品耗尽而无任何性的包周之力，随后空说犯悔，若成这样是不应理的。也就是说，受中已持有生生般若之如意宝，然而于彼无圣洁而摄其后，以设法之因将顺尽一切的福德，如是不应做。 那么这一段反勉教诫要注意啊，寓意对应。那么皮衣就是到了鲍州，那里充满妙宝，可以随意这个采摘，将得到极大的利益。然而商人们呢，踏上如意鲍州后，拥尽了先前的这个物品，却没有得到新的鲍州治理，空手而返啊，这是很不应理的。已有的物品全部都耗尽了，新的东西一点也没拿到，这样空手而返，那就是对于原局愚昧之人的做法了。这是比喻。那么对应的意义就是，我们就想那个上人今生已经到达如来教的鲍州，握到了生生般若如意宝，这个时候没有生戒，反而舍弃它，那就不会得到任何新的利益，而现在以设法的因回顺境以往的种种福德，这是非常愚痴的做法，不应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损失极大，一点不生利啊，这样做是非常不应理的。那么总而言之，等了这个正面反面的教诫后呢，应当唯一做对自己有利具大义的事。所以呢，在缘起上看到般若是佛母，是道上最重要的根本，就要对他升起根本的圣戒，由此圣戒处于欲处精进，就能够在般若为中心的妙道上不断不断的摄取大义，这个会让我们得到极大的殊胜的果，它是真实的意义。那么相反，如果不知道佛母般若是无上如意宝，没有用信心来取得所要的利益，反而这个设计，那么以色法就彻底失掉了贵处，而且呢，一堆大般若诽谤色气的恶业力会很快顺尽以往的种种福德，沦落到极下贱悲惨的一个境地啊。因此呢，在这一点上，唯要用心心精进的讽刺般若佛母，这才是大义的道路，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般若啊色从回向大义就讲到这里圆满啊结束。下面我们共同啊学习这样正法的三个为主，十方法界一切优罗无罗的三根全部都做啊优众的随喜，随喜后呢，以这个殊胜的菩提心摄持下，让一切有情远离苦因苦果，获得无上正等觉，彻底现前各位普贤殊胜心。为这个目的，请大家念修不嫌弃人品。Yeah.